开张了。那个今天晚上郭师兄、吴红艳师兄还有事儿没来，还有我临时我在这再替他主持一事啊。那个外边这个拉人的，我现在是用郭红艳这个外外号啊，我是用他这个外外号，那个能有拉人权限，其他师兄我不知道这里谁有这个权限啊，能够拉人也帮着拉一下啊，老郑能拉是吧？那行，你就负责一下拉人啊。当然那个今天晚上这个主讲的应该是段师兄，这个叫段师兄来没来？不像上堂课似的，段师兄没来我就整上去了。这节课段师兄来不来？段师兄还不来啊？他不来我就替段师兄来讲吧。这个公案呢，我看了一下，因为在上节课的时候，刘旭峰讲课的时候啊，我就这个。因为听说这个段师兄不来，我要替他讲，我是趁着这个刘旭峰师兄讲课的时候啊，我来下面看了一下呢，这个叫什么芙蓉啊，蔡玉禅师啊，啊对，贴一下，这个字儿比较大，这个芙蓉蔡玉禅师，我的这个蔡玉我总公民的啊，这个蔡玉禅师呢，这段文字啊，不长，这段公案不长啊，就这么段就完事了，但是呢。这个公案很费解啊，就是不太好理解，因为当时上节课刘勇讲的时候，我来底下看了我半天，我都没整明白啊。后来又把我憋得够呛，这个公案挺费解的。完了，大伙一起来学习一下啊。芙蓉蔡玉禅师，常州啊，芙蓉山蔡玉禅师啊，这个公案大伙不妨动动脑子哈、啊，大伙一起来。来玩一会儿，学一学啊，这个咱们慢点来。这个公案，金陵范世子啊，金陵院南京咯，这个范俗姓姓范了啊。这个隐形石到这个手机的话，手机是可以看到贴的啊。这个行石到杭渠市前啊，是米杰，是乃硕手啊。这个呢，隐形石到唐居士前，蔡米强师，他这应该是出家人呐、啊。这个唐居士我们都知道了，那有名的这个在这个禅林里头很有名的这位居士了啊。他行时呢，应该是我理解就是说，应该是在这个寺院里头。唐居士到这个寺院了，寺院里要吃饭的时候啊，大伙都可能都去过寺院啊，都拿了一桶饭呢、啊。邓小菊啊，你那个慢慢看，好像在那个公寮里头，在那公寮里头能看到。啊，那个你要是用手机上的 YY， 那有个公聊，点公聊那个里头能看见啊啊，对，再重贴一下，要不张建梅再贴一下，就是说这个是后来的就看不见啊，就文字，就是说这个吃饭的时候啊，不有吗？吃饭里边端了一盆的饭或一桶饭，每个人呢这个饭盆啊就摆在前面啊，这个打饭这个人啊就挨着桌走啊，走到这个居士面前了，就是准备给这个往里送递饭吧。这个唐居士呢，米杰啊，就是刚打上你送过来，我就拿手机啊。这个师乃硕手，哎，这个蔡玉禅师啊，就芙蓉山这位蔡玉禅师，一下把手又缩回来了，哎，把手里的馒头是什么也好，一下子又缩回来了，说啊，你这个生心受师啊，静音沼贺，就是说。我们这个都知道了，到底就是我们这个施者受者啊，这个三聚体空嘛啊，包括受者的物品啊，粮食也好，三聚体空啊。我这给你这个递你，假如咱拿馒头为例吧，我递你个馒头，你起这些动念，用手接这个馒头啊。如果是这样的话，静明早就呵斥骂了。静明是谁啊？静明这个大伙也知道，静明就是那个维摩诘居士啊啊。去此一击啊，居士还干否？哎，去此一击，这块大伙不妨想一想啊，去此一击啥意思啊？这一击是什么击啊？啊，去此一击，去掉这一击，这一击是什么击啊？哎，居士还干否？还干啥意思啊？干否？啊，干的当这个干应该当如何解啊？哎，这个咱们先不解啊，看大伙儿这个也思路也跟上来啊，跟上来一会儿看一会儿共同聊一聊啊，我先不发表我个人的见解啊，咱们往下来，哎，这个誓曰啊 当时善县七部作家，当时是什么时啊？什么时候算当时啊？善县怎么叫善县呢？七部作家，当时善县就是七部作家了。作家这个大伙都知道啊，就是说你这个，你如果你当时善县，那七部是作家，作家就是在我们这个公案里啊，经常会遇到，就是说你是明眼人呗，就是这种，就是说就是这个。就是地方那个啊，就是说，地方讯息啊，就是说比较通透呗，就反正总是这个话啊。诗曰：“非关他事。”这位这个蔡玉禅师就说了：“不关他的事，不关谁的事啊？他是谁啊？”大伙儿也不妨参一参啊。这个咱再往下来啊，这个我读的慢。但是您速度快了，也可以快速浏览啊，参上点，我觉得这段还蛮不错的啊。这个誓曰，这个诗到口边却被他夺去啊，这个意思比较好理解了啊。诗刚到嘴边却被他一把夺走了，不给了吗？啊，这个什么意思啊？啊，大伙想一想啊，为什么非关他事？这个唐居士呢，他就整出这么一句话跟着来了啊，诗乃下诗。啊，师乃下士，就是这位太玉禅师啊，才我给他，好，你把饭菜给他吧，就是说这个才把这个馒头给他了，给这位唐居士了呗。但是唐居士并没摇他，他说了一句，不消一句。不消是什么意思啊？这一句是指哪一句啊？啊，代表什么呢？这一句啊？啊，这个士啊，又问马大师啊，着实为人处啊，还吩咐勿失口。马大师大伙都知道了，赫赫有名的马祖道一禅师啊。这个马祖道一禅师，因为当初这个唐居士是参过，不好意思，稍等一下啊。这个马大师着实为人处啊，还吩咐勿失口，就是说，马祖道一啊，就是他着实为人处啊，就是我们从字面上理解，就是说方便接人嘛，啊，方便接人，而且也体现出马师的精髓和心髓嘛。着实为人处啊，这个还吩咐勿失口啊，就是说有没有交给你啊？啊，你有没有领会马大师这个着实为人处啊？啊，这个也不知道这个庞居士为什么忽然间冒出这一句话啊？这个诗啊，蔡玉禅师说：“某甲尚未见他，若莫生知他着实处。”而我都没有见过马祖禅师啊，这个怎么才这个我上哪知道他的着实处啊？啊？誓曰，就是庞居士说啊，知此见之也无草书啊，知此见之也无草书，就是就你这个知见吧，就你这个知见见之啊，见地啊，谅你也无法讨到马祖道义的这个着实处啊，这句话是这很明显了，这个是有点啊，有点踢他了啊，不肯他了。这个誓曰啊，这个居士也不得一向言说，这个诗呢有点不服啊。啊，他也还是不服啊，说居士啊，就指庞居士，您也不得一向言说啊，你就别说白了，你就是您啊，别的一直在嘴皮上耍功夫啊，下功夫，就是说您不一样，也是一样摆在言说上啊，咱别在言，就说咱要真修实证，咱不要是一味的啊，在言语上讨便宜啊，讨这个口发嘴利吧啊。誓曰啊，一向言说实有实终，我这一向言说。啊，你就失去终止了啊！越做两项三项，你还开得了口吗？啊，这个常居士你老是不客气啊！这个说，我这一项言说你就失踪了，还别项言说，我要说个再说三项两项，你还张得了嘴吗？哎，这个蔡玉禅师啊，马上截住了这个常居士这句话，他说，只是开口不得，可谓失也。哎，正好不就开口不得吗？这才是为实啊！这么看，因为我们不都说嘛，这个言的意在言外嘛，啊，这个口说不到，心事不到，啊，这是我们这个，本来嘛，口说不到，心事不到处，可谓实言，啊，这个庞居士呢，一鼓掌，哈哈大笑而出，到底是肯他呢，还是不肯他呢？啊，说这个宝历年间，宝历中啊，贵齐云入灭谥号啊，大宝禅师，啊，这位是这个。不用太敏禅师啊，这位太玉啊，咱们再从头来啊，这个公案是挺不太好懂的，我也是憋了半天的啊。 就是说这个太玉禅师啊，这个官主要是他和庞居士之间啊，这点这个这点积风啊，这点积风看怎么辗转会上 啊。就是太玉禅庞居士在寺院里，这个太玉禅师啊施食啊，就是下食啊，就是行饭嘛。但是给庞居士饭的时候呢，庞居士一接，他就把手缩回来，缩回来之后，他就说这个说身心受食，静音找磕了，找那如果是维摩诘禅师找就骂了啊。去时一击，居士还干包啊！这个当时善现，庞居士说：“如果当时善现，岂不作家啊？”这个太玉禅师就说了：“啊，不管他事。”这庞居士就是说：“哎呀，这十道九愿却被他夺去了啊！”是乃下师，这个庞居士说：“这个不消一句啊！”我就说到这儿，说到这儿，大伙儿不妨上来七嘴八舌也聊一聊啊！比如说，我先抛开个头吧。就去死一击，去死还干好，但这句话怎么理解？咱们一点点来啊。前面那两句话都知道了，身心受食啊，这如果说你起心动念啊，接受这种施这个施食啊，给你的食物啊，他说你这样的早就被定名禅师就骂了啊。那去死一击一施，去死还干好，这句话得怎么理解？还有这个居士说，当时善现岂不作家？当时指什么时啊？怎么善现是什么意思啊？啊，给大伙点时间吧，稍微看一下。大伙不妨给我打字也行啊，打字也行，我也聊啊。
抛砖引玉一下吧。因为我之前我也看了一下这个公案，这个公案，我是这么理解的啊，因为这个芙蓉太玉他行持了庞居士这儿，这有句话就是是你接啊，他走到庞居士这儿，这个庞居士呢伸手要接这个饭。了解这个饭呢，这个芙蓉太玉呢就把手缩回来了，他就说这个身心受施，静音早喝，这个呢是用了那个维摩诘经上一个典故，维摩诘经上典故就是说，这个维摩诘居士病了之后呢，这个师尊让须菩提去探病，这须菩提就说我不能去，为什么？因为当时之前呢回忆起来，有一回我这个乞讨到维摩诘家，啊维摩诘就这个乞讨这个事儿呢。给开始了我好多，然后呢这个说的我哑口无言的，然后我就这个，所以呢我就没法去看这个病，所以他是实际上是用的这个维摩诘经上一个典故，说讽刺的是这个庞居士他身心受施，他就是心里边想接这个饭，就是你接这个事儿，然后说气死一击，实际上我一直就说的是这个机，就是你起心动念，你起心是个受施的心不清净，然后去死一击，其实还干好，你有这么说的。然后庞居士说，当时善现岂不作家？他回的也是维摩诘经上这个典故，因为当时，维摩诘经上那个须菩提啊，维摩诘说须菩提啊，训了他一堆之后呢，这个须菩提当时是哑口无言，然后把这个本来在乞讨呢，把这碗放下，然后转身就走了。那庞居士他的这。这儿回这句话，就是当时善现这个做法，他也没有回什么，然后这个放下完转身就走啊，你能不认为他也是作家吗？啊，就说实际上，也就是说他意思也就是说我伸手去接这个事儿，你不能根据我这一动作，你就判定我啊起心动念起心受施了，然后这个芙蓉太玉。这个就说呢，说非关他是这事儿跟须菩提没关系，说你呢是吧？然后这个庞居士说十道口边被他夺去，啊，就这个就回了芙蓉太玉一句，就是我虽然伸手接了，但是你呢一缩手拿走了，啊，不是我有问题，现在我回了头来用这个事儿我来反问你，饭到我走口边的被你拿走了，你是什么心情啊？然后这个芙蓉太玉就把这个。算发起来了，然后这个庞居士说不消一句，实际上说的这个等于是这个机锋啊，作为一个总结位啊，这个本来是无事生非的事嘛啊，我是这么理解的，我不知道其他师兄们有没有这个啊，这个云苏师兄把这个云苏经这个点贴出来了，我是这么理解的，不知道其他师兄有没有别的看法啊，抛砖引玉一下。
这个非常感谢这个亚峰师兄啊，因为当时我看到这公案的时候啊，我就想到了这个当时应该维摩诘经啊有这个典故，因为当时我维摩诘经我并没有说看完全，所以说当时我又懒得去查， 所以说我就不知道这里这个典故是怎么个典故啊，因为当时善县啊就是说这个怎么表示，我这边就没有去查这个公案。那这样季中师兄啊，我还只是你贴出来的，你贴出来这条布锦，把这个这段典故给大伙说一说怎么样？
这段比较长
啊，就大致意思说一说
啊。大致意思是吧？大致意思那个刚才亚空师兄已经基本讲了，就是那个须菩提他去乞食，乞到这个维摩诘的时候呢，就盛好了饭了，说你那个哎你过来，如果你要能对于这个于食等者诸法一等，诸法等者于食一等，就是说你要从这个食和诸法之间，食就是三轮体空，那诸法也能分三轮体空，你这样行起才能取食，就说你能不能取，你不能动那个人相我相和受施相。那后边就说了一堆让这个须菩提很难理解的话，你要不断引渡师亦不语句，不坏于身而随意相，就是说还要不断引渡师，但是呢你又不去他这个断应该是断灭的意思，就是说但你也不要去行这个引渡师，又不语句啊，他后边大概就是这种语句吧，就是这种什么不灭痴爱起于解脱。你看他这个灭其实就是说你不要去就是菩萨语法应该不说断灭相嘛，你不应该去断灭，但是呢你要还要从他这儿来解脱，就是说他整个这个句式啊都是差不多，后边呢就是这个举了一些那什么六道外师，这个什么非圣人非不圣人，这个六道师是你的师父，然后你跟他出家了，你还跟他一起堕落了啊，然后你才能取食。整个维摩诘经的宗旨其实就是说你不应该去堕于二乘的这种偏空的见解啊，主要是讲这个，就是说你也是不能着相啊，不能着这个染污相，当然要离这个你所谓的净的涅槃相也要离啊，你要是能够入诸邪见，不到彼岸，住于八难，不得无难啊，后边全都是这种说法啊。后边还有就是从这个诗的这个角度呢，就是习诗儒者不明福田，就是给你的人他就不叫福田，供养儒者堕三恶道啊，这个讲布施的这个就是说那到旁居士这里头，你如果生这个心，那反而就是堕三恶道啊。这个后边还有与众魔共一手做诸老侣，跟他们一起要在一起啊，如与众魔及诸神老等无有异啊，于一切众生而有怨心，谤于佛毁于法。然后他说了这么一堆的东西，就是须菩提他没有接触过的这个理论，须菩提就很茫然。然后呢他是不识是何言，不知以何答，然后把那碗都扔了就跑。后来这个维摩诘把他喊回来，说你不要怕，如果要说比如说如来幻化出一个人来跟你说这些话，你怕不怕？他说如果是化人的话，那当然我不怕了。所以说一切都是幻化相啊，就是讲一切言说不离一相，至于智者不住文字，故无所惧。你不要被这个文字语言就给你迷惑，就不懂了啊，要文字性离，无有文字实则解脱，解脱相者则诸法也，就有点像这个金刚经里所说的这个离一切诸相则名诸佛嘛。这个就是说了以后什么二百千字的法眼镜啊，这个就不说了。那么就是基本就讲完了嘛，这个那后边这个公案就是罗师兄继续讲
啊。这么一说啊，就明还有点明朗了，要不一开始我的名字不想的啥玩意儿。而且这个王瑞师兄啊说这个善县是人名啊，须菩提又名善县。但是我在看这个公案的时候啊，我就当时也怀疑这个善县到底是不是个人名呢，还是这里做一个动词来讲。如果说这个善县是指须菩提的话啊，这个应该就是一语双关了啊。这样就好，就通顺多了啊。咱们再捋一捋啊，这个说生心受师净明找啊找。早就斥责了啊，他驱使一击，举止还干跑， 啊，巨石一击，这一击算怎么回事啊？巨石这一击算哪一击啊？刚才这个好像亚凤师兄说过啊，亚凤师兄说这个声音受势这一击是吧？那巨财干否？这个干是干是你情愿吗？还是说这个还是怎么着？还是怎么回事啊？这个干，当时善现七步作家，当时善现是作家吗？当时善现是这个，假如善现是须菩提的话，啊，这个下来都板摔的扭头就跑了，这怎么能称之为作家呢？啊，这个怎么看？这个事业是非关他事啊，非关他是什么事啊？怎么理解啊？是单单就是指这个须菩提吗？假如善现是代表须菩提的话，啊，他这个他就单单指须菩提吗？唐居士说，食到嘴边却被他夺去，被他夺去是什么意思啊？说咱们经常说不说去耕夫之牛夺鸡人之食啊？唐居士是这个意思吗？是他说自，他是说自己还是说太玉禅师啊？吃乃下食啊，不消一句，不消一句啊，这一句是指哪一句啊？为什么不消啊？为什么不消这一句呢？善现其请分啊，王瑞是善现其请分啊，这个你是通过这个来判断是这个善现这个是具菩提是吧？啊，因为我是不知道啊，因为我是不知道这一块善现啊。如果是这样，但善现也可以翻译成这种意思啊，就善于这个呈现啊、呈请啊、这个发现呢、啊，善于发现呢、啊、提请啊，等这样也可以理解。如果说注解里有明确说这个善现是须菩提啊，也可以啊。那好，那我们现在就是咱捋一捋吧啊，谈谈我个人的看法。这个声心受失啊，静明早就骂了啊。如果是维摩诘看你这种声音受伤，在维摩诘面前肯定就挨骂了啊。巨石一击，巨石干否？这一击是什么击啊？就是说，如果吃饭咱们食不甘味啊。这个吃饭就是说你不起心动念，不去受这一击啊，把这个第一次击用嘛，把这个击用都去掉了，那是还干否吗？是干否？因为当时啊，我是不知道这个典故啊，因为我不知道这个典故。即便知道典故呢，我把当时我的个人的理解，我也这个说一下，就是居士还干否？去掉这一击，他干否是啥意思啊？就是说，如果把这一击去掉，那按理正常说这个。他作为唐居士也好，作为这个太玉禅师也好，去掉这一个三轮体空啊、施者、受者啊、所施之物啊，都不会起心对这个生心啊啊，这个都是大家，都是作家，怎么会这样生心呢？那如果去掉这个机锋，是唐居士还甘吗？还认同吗？是甘愿还认同的意思？还是说，那换个角度来说，那你吃东西是甘是甜？因为我在看到还有一个什么呢？因为我在看一本那个，我家里有一本那个叫中华书局啊出的一本五灯会员，我一般看那个书，那这是竖开版，很小，那里写的什么一个诗啊，他不是说居士还干否，他说诗还干否，就老师的诗啊，诗还干否啊，我怀疑那个老师的诗啊，他是一个食物的食，一个误解。如果用食物的食，就是说如果说这一击都去掉了，你不动心了，这个吃也接受食物啊，什么食物好坏都不知道，都不动这一击，不动这一念，那食还甘味吗？就是说你的食物是香是臭是苦是辣，你啥都不知道了啊，你还能知道这个食物的味道吗？啊，但是呢，我这个理解很不一定对啊，因为当时我并不知道这个典故啊。德师禅师我以前的理解啊，就是说这个誓曰啊，唐居士说啊，当时善现七不着家。啊，当时善现，如果善现指须菩提的话啊，须菩作家。那当时如果是当时那个来说，须菩作家他作家在哪块了呀？作家他其实他并不是，他是被斥责的对象啊。所以说呢，当时可以说是这个，可以是指为以前那个维摩诘这个典故须菩提，但是善现未必是指须菩提。在于如果当时，因为前面你问了嘛，这个食物按照我那个逻辑来讲，就是师傅讲理解来讲。就是说你这个食物你还知道香臭吗？苦辣吗？如果当时善于吃这些东西啊、善于呈现这些东西，酸甜苦辣也不爱你呀 那并不是说这个三轮体空了，那个香的臭的好的坏的是非不分了，那个傻子和木头有什么区别 如果当时善于这个呈现这些啊，不为所爱 啊，你像那个微末经在那个王上不是听的微末经后面，微末经后面有一段话，就是说这个，他说刚才西东说那个什么，就说这个言语啊，就是那个啊，你看我看那个文啊，说月虚不提不断淫怒痴啊，一语不惧，就是说虚不提啊，你不断这个淫怒痴，但是一不逾矩，你不断淫怒痴可并不代表你就是干这些事儿，你不干这些事儿也不妨碍你不断的淫怒痴啊，不干这些事儿并不是说你一定要断啊，咱这个怎么理解啊？像我们说千说万说是这个说是说了49年也没说一次，他这俩这个意思是一样的，所以语言呢，你这可以说的表达这个份儿也只能表达到极限了啊。说月虚不提不断淫怒痴啊，亦不逾矩。反过来，亦不逾矩也不断淫怒痴，啊，不就是这个意思吗？就是虽然我吃饭这个，虽然吃饭喝茶，不接受这个不生心不动念，但是也不代表我这个好坏酸甜苦辣不分呐，啊。我考的酸甜苦辣，我知道酸甜苦辣这些东西，但是也不代表我就生心动念了呀。哎，如果当时善现，如果当时虚菩提，善现可以一语双关。如果实在把善现理解为虚菩提的话，它可以一语双关呢。即使当时的善现虚菩提，同时也是善于呈现，善于把这个事件表达出来，也是可以一语双关的。如果当时善现岂不作家，那虚菩提岂不是作家吗？啊，还难道还会受到这个微末经的这斥责吗？啊，这是一个。那这个师父说非观他事啊，这个太玉禅师啊，非观他事，当然这个他肯定是指那个虚菩提了，他那个典故了，这非观他的事。但是这个太玉禅师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其实这庞居士是一语双关的啊，他是不关他事，他庞居士刚才我说这一堆啊，就是不说了吗？他是当时善现，就是说即使只善现虚，但是也呈现出我这个不生心动念，也不妨碍我分甘这个酸这个味道食之无味啊，十分食之无味也不妨碍我这个不起心动念啊。他只是他就一这个诗啊，就因为非观他事啊。另外一点，非观他事还有一种解，就是说什么呢？不干这些事儿，他总是因为起心动念三轮起空，这个才是最根本的啊。这种他排斥一切排斥，他一法不立，总是在这块啊。非观他事，为什么我这么说呢？咱往下面看啊。这个诗曰说食到口边啊，这个。食到口边被他夺去啊，这个食啊，食物塞到嘴边就被他夺去了啊，这什么意思啊？其实他这话也是一语双关的啊。如果说食到口边，即使我们常人的理解说，你这个多去耕出之牛，多积阴之食啊被他夺去了，但是另一话可能就是反话了。所以说这个言语啊，这个东西是相继失掉的，这个东西不是说在这块就是这样说这个解，在那块的这禅师意味就是那种意思。啊，食到口边被他夺去。如果你这样按照你这样的话，那食到口边被你吃的你多了，但这个你可得饿死。如果你不生心动念的话，你因为如果按照你那绝对的解法，就是被你夺去的话，如果因为这个我分别出这个酸甜苦辣，我就是生心动念了，那被你多了，那不因为得饿死吗？啊，有这种吃奶下士，这个太玉禅师啊，就开始就开始这斗完了，斗完了之后啊，开始也得给饭呢，就往下士就给饭了，往那个庞居士饭盆里往里装饭喽啊。但是庞居士可不邀他，他说不消一句啊。为什么不消一句？这一句是哪一句啊？我因为是这一句，他是什么？他是这个太玉禅师牢牢的立了一句啊，他执着那一句，他由不得别人，就是说那个。其实按理说他不应该，就是说生心受持精明找和，他立的例句就是说一切是一法不立，一切无助。但是呢，他不能融通，就是说我分清，我分算他分出那个善于分别啊，就是说我种种万象千差万别，我能善于分别，但是一点也不妨碍我一心一念不生，一心不动。但是第一句你只是在第一句啊，你只是立了一句啊，一念不动啊，在这一块啊不消的，这一句你没有消啊。师友问说：“马大师，当然这一句是根本的句，但是根本的句你就使啊，不起机用啊，就使在那块了啊，着在那块了啊，立了不敢动啊。”说师友问说：“马大师着实为人处，还吩咐物是否？”啊，这一句 这个太玉禅师答的就马脚一记露出来了，就是说某甲尚未见他做什么事，做什么生知道他如实说啊，就是说当然了，这个庞居士不服啊，说马大师多时为因徒还吩咐给师父，就是说有没有交给你啊，哎，换句话意思说你有没有得到这个马大师的真心水啊，啊，着实为人处啊，着实为人处。马大师，别说马大师，就印度六祖也好，其他印度的大师好，他们都着实为人处，他着实之处还有二吗？还有别吗？怎么六祖慧能大师他的着实处，这个是一个样啊，那个释迦佛是一个样，达摩祖师是一个样，信佛众生善无差别，无二无别啊。如果说你我没马大师就是为人处，我因为我没见过马大师，所以说我怎么知道他就是为人处啊？所以他这句话说的，他带血马就马脚露的太明显了啊，一下就狐狸尾巴就露出来了。他至少随着言语话头转了 我说马大师为是为人处，你就从表面上啊，我没有亲近过马大师，我怎么他知道他是什么为人啊，什么相继指教了，什么方便呢？这里方便就是究竟啊，这个。所以说太玉禅师就是随着言语话头转，就是说啊，我都没见过他，我怎么知道他马大师他的着实处啊？难道着实处还有二有别吗？所以说这个世曰，知识见解也不讨说，哎呀，你这个见解这个知解啊，就是这个见地啊，你量你也讨不到啊，你也不知道。所以说这个世曰啊，这个太玉禅师说，居士也不得一向言说，这个有点。有点干嘛了，就有点说你不要老是口头上，刚才我也说过了啊，你这个不要一笑言说，在言语上逞口舌之力啊，就是说哎，这个怎么样，哎，就是见解也不讨论，这种批评的话谁不会说，好像自己高高在上似的啊。是曰，说一笑言说实有实中，我这么一说你就失却中了。是啊，你刚才那个说马大师说不清楚，你就体会成这个，就领会成这个我没见过他，那不实有实中了吗？啊，你宗旨都忘了，都失去了，信佛众生三无差别啊，你怎么这不失踪了吗？说越做两项，又做两项三项，那我要多说几项，再看几个，你不早就懵了？就是诗还开着的口毛啊，你嘴还张着口毛，哎，这个太玉禅师就开始，他不就把了一句不消一句嘛？你看他怎么答的？这句话就扣上面的不消一句。诗曰说，知识开口不得，可谓实也。这个是他开口不得处啊，这是才是实的啊。他知道开口不得，心识不到处，言语不到处啊，这个三轮体空处啊，这个，所以说这才是最根本最究竟，他牢牢抱着这块不放啊，但是不能融通于啊，就是你像那个须菩提似的，维摩诘说须菩提啊，说你不断因怒痴也不逾矩啊，不逾矩也不断因怒痴啊，说千说万说都我也没说，就是咱们老师也不说都经常这么说嘛。他不是，他老老正是开口不得，可谓失也。哎，他老老把这本落实了啊，这是这个太玉禅师。所以说你露了这么多半这个败血出来了，这个庞居士哈哈大笑，拍着五掌而出啊，说宝利中趋炎入灭是大宝禅师，这个就不说了。太玉这附庸太玉禅师是马祖的法师啊，马祖既然马祖的法师，他亲承于马祖吗？如果是马祖的话，按理说这个。他知道应该是啊，这个为时为因处啊。如果他这么回答说，某甲尚未见他，怎知为因处？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他这个未见他这个意思可能就有双关之意了啊。尚未见他，怎知他落实处？那这位太玉禅师有可能是说，那你看他是不是多加了啊？那看他有两关。如果说他是多加的话，尚未见他，这么大也未尝不可啊。尚未见他，印着边瞎，见着边使啊。那他肯定是使他的本来面目啊。我尚未见他，一个是说老实为人，就是说我们还没开悟呢，我还没见性呢，这是一种老实话。另外一种呢，就是这种意思，就是说我尚未见他，就是印照边瞎啊，我还见他，我怎知为时招时处？说知他招时处啊，知识一是众惑之门，但是也是众妙之门啊，那看你怎么解会喽啊，这也是一种解法啊。那是说知识物之也，知识见之也不逃出啊，但是是。庞居士呢，如果他这么答呢，庞居士说你这样见者也无好处啊，就是不太肯他这句话，尚未见他，但是你也可以不用这么说，你这么说明显就是说我这个明显就感觉到这个虽然说你有印照边瞎那种意思，但是我觉得你这样答语，答这个庞居士是不太肯的啊。 四月啊，居士也不得一向烟说，这个后面就没什么了啊。我就是这样，这个公案呢，我就是这么领会了一下，哎，因为当时呢，也是一个是不知道这个没有去查，也是不是不知道，因为没去查这个相关的典故。另外呢，就是按公案了，就是说当时就是硬看了几个文字里，解读了一下啊。当然大伙儿有什么，大伙儿随便聊一聊吧哈。啊，我先下麦。
我这个就是有点不一样的理解啊，这个我谈一下。那个从一开始就是施行时到旁居室前，然后室底接，我觉得这段呢我们理解是一致，就是他应该是属于拿着个桶哈，就是有一排人在那坐着就拍饭，然后旁居室底接，然后呢这个太玉禅师就说生心受施静明早喝，去此一击居室还干否，这个应该是没有疑问，就是引用了当《维摩诘经》里的那一段啊，这个就是如果你生心受施，那就是三门不空，这个就是净明居士早就呵斥的啊，这个不管是在善见，这个还有一个好像这里面也有，就是你这个三门不空，没有安住在这个三门体空的这里，去此一击居士还干否，这点呢就是跟罗师兄的理解稍微不太一样啊，罗师兄认为这个你觉得这个还甜吗？啊，我觉得不是这意思啊，我觉得是去此一击，就是说你没有到这三轮体空，是去此一击，是没有这个三轮体空，或者说你没有安住在本性上面啊，相当于是打你一棒，你还甘心吗？你服不服？啊，你干否？我觉得就是你服不服，居士你还服不服？啊，那唐居士就说了，当时善现岂不作假？那明显就不服嘛？难道善现就不是作假吗？就是回到刚才那个《维摩诘经》里头那一段，善现这里边，我认为也就是指的是须菩提，因为这个鸠摩罗什翻译的就是须摩提，这个玄奘翻译的版本呢，里面就是善现啊，这个。这应该没有什么太多的疑问啊，这是就是说当时善现和维摩诘对答的时候，虽然里面我们看到这个不知以何言答，然后也没听说过这是哪来的话，就很茫然，然后扔下那钵就要跑，但是在这里头偏偏这个庞居士就说，那善现他难道就不是作家吗？这个其实是一个反问，来让这个太愚禅师啊，让他来答，那你一答你会就会落马脚，落说是或者说不是啊，这个难道不是作家吗？然后这个太一禅师就是这个机锋也是很厉害啊，就是智商很圆滑，非观他事，他就这样给脱解开了，是不是作家他都不答，非观他事。庞居士就说食到口边被他夺去，哎呀有饭吃不上，被他夺去是被谁夺了呀？这个如果是善见那儿呢，就是被维摩诘居士夺了啊，盛晚饭不给他。如果到这个庞居士这里呢，那就是被太一禅师给夺了，这个有饭不能吃。那这样的时候，这个他说了这么几句话呢，太一禅师可能再往下他也没法接，那给饭吧。他认为机锋打到就为止了。但是庞居士这没完啊，就是哎这饭来了，他就说不消一句，我这个一句话都不用说，这饭也能吃着啊，不消一句。但是庞居士没完，并不是说你就能走了，庞居士又问马大师着实为人处还吩咐无师否，你有没有得到马大师的这个就是为人的这个手段，或者说是吩咐给你了吗？就是说首先就是说你要有这个见地，然后你还得有这个手段啊，着实为人处肯定就是马大师的传承啊，你得也是有问题，你不得也是有问题，两边你答可能都烧手，他怎么来脱卸这个呢？他要转语就他得不得都不行，他得转，他就说某甲尚未见他， 我怎么知道他夺食为人畜啊？好，刚刚那个养蜂师兄就切了，他本身他就是马祖的法嗣，他竟然说他没见他，他这里头执着一个什么呢？就是前面所说的三轮体空，没有我相，没有人相，马大师相尚不可得，我相也不可得，我也没见他，哪里还能得到什么他的夺食为人畜呢？哪有什么夺食处啊？啊，他这样的。然后唐居士就说：“只此见之，你这个见地也无好处。你立这样一个之见，叫无见嘛，就是这个六祖所说的那个谁叫什么？不立一见，立无见，犹似太虚生闪电。他立一个空见，那你不是都空了吗？你连这个空也不应该立啊！你这练立个空，只此见之也无好处啊，也要空。然后禅师不认。”就是说居士也不得一向言说，那一直空空空是吧，也不得一向言说，一向言说这个可以讨论啊，是不是这个意思。然后庞居士就说，一向言说时有时增，若作两三三相时还开得口否？这个是一向言说时有时增，就是这个连这个一向言说你这个宗旨都立不住，你还想两项三项吗？啊，就是说像一项说你都立不住，两项三项你还开得了口吗？哎，他这时候坐实了啊，他刚开始还比较油滑啊，两边他躲，现在他就说了，只是开口不得，可谓实也。他认为这个开口不得的，言语道断，心情触灭，本来就是开不了口的啊，就是这个。然后庞居士不肯，扶掌而出啊，这个。我是这么理解的啊，其他师兄上来也说说自己的看法。
我再说说我的那个个人认识吧，因为刚才听了这个罗师兄和地中师兄的说法之后，我对这个公案可能也有一些不同的体会了啊。和地中师兄略微有点不同，因为我也认为这里边肯定是典故是用的《维摩诘经》里边典故，然后。就说这个太玉禅师就是行时到庞居士跟前，庞居士打算接，然后呢这个太玉禅师把又把饭给收回去了，收回去了，他这个意思呢也是看一下这个庞居士嘛，你起心东西起心受施啊，已经不是三轮体空了啊，然后这个屈子一击即使还敢走，这个有点细微的不同理解，就是说还是说，就是除去这个三轮体空这一句，你还甘心不甘心？就我理解，就是甘心不甘心的时候，他把饭给收回去了。然后庞居士说，当时善念起不作家，我理解这时候的意思就是说，如果照你这个贪欲禅师的逻辑，你这个逻辑就是说，好，我伸手接啊，就不是三轮体空。啊，那你照你这个逻辑的话，当时《维摩诘经》里边须菩提听了那个维摩诘一通这个批评之后，把碗一丢，我就不吃了，我走了，这就是作家了吗？那照你这逻辑，那须菩提就是作家了啊，因为这个是不是三轮体空，它是在心上，不是在行为上呀啊，不是说我伸手拿我就不空啊，我出来讨饭我就是不空，我可能我这个。中日吃饭聊不到一个米，我心里边很空灵，但是该吃吃，我该要要啊啊！然后这个太玉禅师这说的非分他舍，也是说跟学不提没关系，说你呢啊。然后这个庞居士说食到口边被他夺去，这时候等于是一子之矛攻子之盾。好，你说我伸手接饭就不是，就是身心受食，那你把这个饭拿回去，就是饭到我口袋了被你夺走了，那你是什么呀啊？所以这是用你的逻辑，我现在来诘问你。然后这太乙禅师接不下去了，把饭放就发下来，然后庞居士说不消一句，就是其实没这么复杂，你等于这个说的是太乙禅师心不恭敬，你真要是事实上也没这么复杂，可能你这真正作家的话啊，我甚至接你一撮手是吧，我把手放下，你把饭放下，一样也能说明这个事儿，但是事实上是这个太乙禅师这个境界不到。然后反过来，庞居士又说：“马大师得食为人畜， 还吩咐不吃否。马祖道一这个他平生是他这个中风是什么 是大吉大运啊，可不是像太玉禅师这个就是说这着在空处啊。马祖这个这一生他这个禅风是大吉大运的是吧，那个很纵横自在的啊。他这个这马祖这个东风你是不是得到你老师传承了这个太乙禅师一回答马上就到了根底了，就是某甲尚未见他的众生是他着实处，就说这个我老师的这件事我东西可见处，然后呢他这个着实处也没有什么可着实的，实际上还是落在空间啊。然后这个反正就是就说知此见之也无讨处，就是还是不肯他这个见地啊，不肯他这个见地，就是你没有几大吉大运嘛，你光是说这个不可得，什么都不可得，这怎么能行呢？这个马祖可不是这样东说嘛。那这个太乙禅师也不服气了，居士也不得一相言说，你旁边的居士也没有说那么多的这个知见是吧？然后这个旁边是就说一相言说时有时空，你像一相言说你也没有，然后更。别说一相言说，若做两相三相，师还开了口否？啊，你这个这点事你都，起不了机用。你说再复杂一点呢，是吧？啊，这个对应的话，你这个机用的话，你还开得口出吗？啊，就是你这就不做事了吗？啊，这个太乙禅师说，只是开口不得，可谓实也。还是那个认知，开口不得的才是实的。实际上这个我觉得整个这里边呢这个太乙禅师两番疾风都是体现他住在这个这样一个情境当中，他就是落在空处了，没有起大吉大用啊，所以最后这个旁边是拂掌而出，实际上最后还是没有砍他，我是这么认识这个啊。
哎呀，这个鸡中和雅风啊，一个解释的比一个好啊，都很好。往这里啊，圆悟克勤禅师啊，他这个有一段评语啊，就是对这个公案啊，昭觉勤云啊，应该是昭觉寺的圆悟克勤喽啊，说善现作家附庸奇特啊，这个哎，哪位师傅想上麦？咋没有哈？竟被庞居士一时领过了啊，竟被庞居士啊一时领过了也知如居士道。不消一句，却道是哪一句啊？端坐受供养，施主蒙安乐啊！这是一个，我看啊，还有一个这个，我刚才搜来的这个是西金牛和尚啊，问庞居士云啊，这个生心受施，净明沼泽，去时一击，居士还甘否啊？居士还甘否这块，我刚才那个解释呢，就是酸甜苦辣那个太解释太粗糙了，因为当时没有这个公案，就是说不了解这个公案，就是硬揣的啊。是云当时善现岂不作家啊？牛云指这个指太玉了，太玉禅指说牛云岂干他事啊？是云十恶苦便被因多却啊，牛边行犯。世云不消一句子，越是成上座则不然。这个注记解这个成一个成上座，因为他是应该这个写作应该成上座不然。像金牛开口时，便于一掌，云既不生心，行犯住吗？既然你不生心，你还行犯干嘛呀？你还说什么犯呢？既然你说这个刚才举是一击嘛，你说这个。三轮体空啊，你生心受时去时一击，去掉了这个疾风，才能这个生湿的结的，还有这个食物，你把这个疾去掉了啊，你因为去掉这个疾，你方就是你还能你甘愿这个东西吗？就是说你要是甘愿的话，是不是就不受什么受不到饭了啊？如果你这么理解的话，你不自相矛盾了吗？那你既然你不开口啊。开口基于你不生心，为什么还行犯呢？按照你那个东西不是这样的吗？啊，你认为说行犯就是生心起心动念了啊？你认为说给饭了，那个是拿手结饭的，那就是属于起心动念了啊？在你这个见处就这样见头了啊？这是一个。另外那个圆悟克勤说，不消一句，却道是哪一句啊？端坐受供养，蒙主受安乐啊，蒙安乐。 不管他们禅师怎么说啊，我觉得金中还有那个雅峰师兄啊，都是说的非常好啊。应该总体来说，这位太玉禅师啊，后面啊，不管是落在空间，落在无间，他还是立在那个本来那个地方了，不敢动，不敢变，不能庸碌机用啊。这个不管是说你这个因为有三轮体空了，就好像不敢能做什么事了啊。他总是说那个，不管是假如他见性的话，他也是立在那个性上不敢挪啊，不敢动啊，不能够起机用啊，融通啊，因为这个有所行有所为了，那就是起心生心动念了啊，坦然执着这块不敢放，总体意思是这一句这个意思吧。好了，其他师兄还有没有再来一起聊一聊的？不聊了就下一个吧，下一个把那个公案也是这个紫云禅师的公案啊，把它讲完行了。有聊的大伙还可以上来聊啊。我觉得这个公案挺有意思的，典型的宾看主是吧？是吧？我们都是宾嘛。要不王红学师兄，你要不上来聊一聊？紫玉观票都说出来了，可以过了哈。紫玉道通禅师，这个紫玉禅师啊，这个我们就很熟悉了，因为老人啊，我们原来老人啊，在这个佛法兴隆新教里啊，恒河大手印里边好像是反复提到过这位紫玉禅师啊。这个公安于秀大夫嘛，紫玉禅师和于秀大夫啊。唐州啊，唐州紫玉山啊，道通禅师啊，庐江何世子啊，这个随父亲啊，守关全南，因而出家啊，就是他出家了。一建阳夜马祖啊，就是到建阳啊参拜马祖啊，祖熏天公山啊，就是说熏天公山，失意随之。马祖啊，就是好像是换了个地方，到公公山这个地方来了。这位紫玉禅师啊，也跟随着马祖啊一起到这个公公山。祖将归寂啊，就马祖道一禅师啊，他要圆寂了啊。对这个师友啊，对这个紫玉禅师说啊，夫玉石运山秀丽，一如道也，玉可居之啊。夫啊，就是住持啊，就是说这个玉石运山秀丽啊，就是说像那种玉石啊，运山秀丽，你要遇，如果你看到了那种像那种山呐、啊，那种山什么呢？玉石啊，石头像玉一样很润哈，这个山很秀啊，这样的山，那个就比较适合于你啊，这才比较像风水似的啊，就是这个风水啊比较适合你啊，这个。一主道业啊，对你的道业很有帮助啊，很有注意啊。如果你遇到那样的地方啊，你就可以停下来啊，这个居啊，在那上可以居住啊，可以说这个定居心法了啊。是不小其言。哎，当时呢，这个于秀带不是这个紫玉禅师啊，他不太明白他这个马祖道义到底话是什么意思，还不太领会啊。是秋啊，就是这年秋天啊。这年秋天呢，就是到处游落了，游到洛阳还是游到哪哈、啊？这个到这个地方来了啊，或者又回到唐州啊，唐州可能西面有个西见一山啊，在西面啊见到一个山，一座山呢，说四面悬绝啊，这个峰峦秀逸，阴循相耳，这个山呢就是很陡峭吧，应该四面悬绝了啊。峰峦，但是峰峦很秀啊，很秀丽异常啊，很奇秀。接着就是询问乡人嘛，询问当地这个乡人啊，说这个山啊叫什么名字啊？这个乡人告诉他，这个山叫紫玉山。哎呀，这个这不和他名字不重名了吗？他不紫玉道通禅师啊？不对，咱那还没叫紫玉道通禅师，那个他应该定居紫玉山之后，他叫紫玉禅师。所以紫玉山这个诗啊，乃奢山顶啊，就是说这个登攀登啊，到这个山的顶上了、啊。见到一块大石头啊，很方正，这个莹颜紫色啊，就是说光洁晶莹剔透嘛，就是那种荧光啊，就是那个莹莹颜紫色啊，发紫啊，啊，透着紫色吧，就是说啊，感叹道啊，此妻子玉也，先是之言玄机耳，就是说，哎，这个正是这个紫玉啊。 这个指喻啊，正好符合先师之言，玄帝先师就是马祖道一喽。玄帝就是说当时去世之前，圆寂之前给他说的那句话呢，就是遇事运山秀丽，到这样的山啊，遇事运山嘛啊，路以道业啊，一路道业，他是这个当初的玄帝啊，就是称言呐 啊，遂剪毛构舍而居焉。啊，就是说这个，那好啊，这个正好符合先师当时的玄机啊，那就对我的道义很有帮助啊。然后那就正好，那还不停下来啊，就是说修剪这个树枝茅棚啊，就是建那个茅棚了啊，而居焉啊，在这个定居下来了。果不其然呢，后来这个学徒的侍者云集，徒从四方啊云集而来啊，这个道业兴隆啊，大发天下啊。说这个声曰啊这个啊这句话就是基本上这个前面这一块呢，这段就是一个简述了啊，就是把这个这些这个简单介绍了一下啊，至于禅师的一个生平啊，到他这个定居的地方，那下来就开始记载一些他这个宣间一些对答了啊，同时看出这个至于禅师的一些作用了啊。这个声人问他啊，就是说如何出得三界去啊啊。啊，出三界，出三界嘛，像我们修行经说，跳出三界外啊，才不受分段生死啊，不受生死啊，啊，如何出三界啊？这个师父说，这个紫玉禅师说，汝在里许得多少时也？那你在这个三界里，你待了多久了呀？啊，反扣他问他了啊，这位僧人说，我是问你如何出离，你别管我在里边待多久，不是让你问我、哦、这个。啊，那师傅看你那个这个职业禅师看你不往上不往他那说，那好啊，就是青山不爱白云飞啊，就这个我就不解释了，这个的解释就很直白了，这解释也没什么意思。我们以前有一个记者不是说那个什么什么青山知青山，什么不受白云爱哈、啊，这个什么何方这个白云这个什么要青山，就是那有一首记者哈，嗯，这个怎么给一个意思啊？啊，说白云漫青山，青山依旧在啊，这是这个、青山是青山，其实白云爱，对，就是这个啊，这个地址啊，它意思是一样的啊，这个就不说了。于啊，于秀相公啊，我们老人说于秀大夫啊，相公吧，应该是个官职官员吧，应该是啊。于秀啊，就是说于秀公，这于秀大夫呢，就于相公呢，就来这个问，也是来参访紫玉禅师喽，这位问说。那如何是黑风吹去船舫，飘堕罗刹鬼国啊？罗刹鬼国，我们知道罗刹鬼嘛，就说这个经常在海上兴风作浪啊，就是说通过黑风啊，把船舶这些人啊、财宝啊，都吹到他们罗刹鬼国了啊。有这样的这个经典里有这样说法啊。他就说，相公就问了，问他这句话什么意思？于秀大夫就说啊，你于秀客座汉。问这么事做吗？啊，克罗汉呢？克罗汉我查了一下，什么意思呢？克罗汉就是那种好像很贬低人的一种称呼称谓，就好像说在客居他家嘛，客居他方，客居在别人家，做一些下人啊、仆人啊，比较低贱的，就是说一些比较卑微的啊，地位比较卑微啊，就是比较低贱的这样一种。因为你没有钱嘛，这个肯定是生活困苦啊，才给你做下人嘛啊。因为于秀大夫应该毕竟是一个官员，一个政府的官员啊。你这个你这样说人家，就凭你也配着问这事儿吗？啊，你这个你于秀你这个下人啊，就凭你也配出问这事儿吗？问这事做什么？再说那你看这个朝廷命官，你这样一说，人家都急眼了，说愚公失色啊，凉了变色了。这个当初这个跟那个好像那个黄檗禅师和那个和那个谁啊，跟那个叫什么那个丞相宰相那个，就是说他们有点这故事有点相像啊，就是这个师乃子曰，这个便是啊，这个就是啊你所问的刚才那飘叉啊飘堕到罗刹鬼国的这个事，你看你我说一句我骂你一句话，所以你不好听的，你不爱听，你勃然大怒，勃然失色啊，你嗔心起来了。这不就是罗刹鬼国吗？那我们知道罗刹的嗔心重啊，嗔心重啊，所以这就是现了罗刹鬼国的相，罗刹的相啊，那心呢，一切唯心照啊，你心嗔心一起，这是跟罗刹这个这一道的心就相应了啊，所以罗刹鬼国。说公又问啊，这位这个于秀大夫又问，那如何是佛啊？啊， 这个紫玉禅师说，相公啊，就叫他紫玉禅师，公应诺啊，公就答应了，说太傅说啊、哦，你更莫别求啊，啊，至此答应这个是什么？你更再不要向外辞求了啊。哎，这个他们这段典故，典故就只是这个余秀大夫，这个紫玉禅师只有这个余秀大夫啊，就是当时啊，也这个。余秀大夫言下有醒啊，啊，想哦，这个有明白了。但是后来这个药山禅师啊，听说他们这段典故之后呢，药山师是就说了，当时说过这样一句话，哎，咦，哎呀，就是说可惜啊，余家汉就是余秀大夫，指余秀大夫来说，余家汉生埋向紫玉山中喽，就是说被紫玉山给埋去了啊，就是说埋在紫玉山了，你没有透过那句话，死在这个紫玉山这个话下啊。就是你没有透过，就是不肯他呗啊，你并没有透过紫玉山，没有真正的领会这个紫玉山的严重之意啊，而是反而你执着这个化龙啊，所以说被埋下了，死在地下啊。公文这个，那这个余秀大夫啊，听说药山禅师对他有这段评价，那心里马上就毛了，这个就起疑了。药山禅师也是很有名的禅师啊，就是一般的市井凡夫说的话，他可能一笑置之。但是从药山嘴里那说出来的这句话，那肯定是不同凡响，赶紧去参见药山啊！啊，这个参见药山，见到药山之后啊，就是说这个药山是问他啊，问余秀大夫，听说啊，闻相公在紫玉山啊，就是说您在紫玉山大做佛事是不是啊？啊，大做佛事是否啊？就是说，虽然大做佛事的意思就是说啊，你大开圆解了那个意思吧，应该是这个意思啊，你这明白了呗？啊，大事明白了呗？啊。是不是这样啊？公说不敢啊，这个很谦虚啊。这个公说不敢，还是有疑嘛啊，就是说不敢。这个乃曰，就是说这个药山禅师说啊，啊对，这个公曰不敢，这个不敢之后接着说啊，就是这个余秀大夫接着说啊，这承闻有雨相救，今日特来，说啊，我呢听说了您干，就是说您说过您对我那句话的评价的，就是说啊，您有雨相救啊，这我因为您是在救我呢啊，就是说啊，我是特地今天特地前来啊，就是来请问师父啊，请问药山禅师嘛啊。这个山曰，有疑当问。好啊，这个你有疑问你尽管问啊，你尽管问吧。这个余秀大夫说，这个如何是佛啊？啊，如何是佛啊？这个是大事啊！那我们千学万学，什么游江海涉山川的，那不都是为这事吗？那如何是佛呀？啊，山招余秀啊，山也同样啊，就是公敬称之，同也都同如出一辙啊，就是说也喊了余秀大夫的名字，就是这个余秀啊，这个公应那就答应啊，你叫我余秀，哎，我就答应一句呗。山说这个是什么？公于此有醒啊，这个。哦，他又是言下有请，这个，这回呢，就是说按我们老人呢，就是说这个公案的经验，我们老人解这段公案的时候解的淋漓尽致啊，那根本由不得我们去来说发挥了啊。一会儿我们可以看一下老人这一块的这个解释啊。啊，这个余秀大夫啊，于此有醒，你醒了两次啊。刚才一开始一个有下有醒，这个是又言下有醒，这个整个点地了，以前不敢点地啊。元和八年。啊，弟子金藏参百丈回，师曰：汝妻来以此山有主呀。这是他的这个继承人喽，他的传法，他的这个法脉传人了。这个来了之后啊，你来正好啊，这山有主了，就意味他要走了嘛啊。于是副主完事了，他就撤帐去襄州啊。这个晚上那天晚上吧，襄州。撤帐告书迎之。是七月十五日乌鸡耳中啊，这就完事了，就是他原籍了。那这样，我觉得这一块呢，老人呢，我们原老师，我看了一下，我查一下这块，我说原老人呢，这个因为很久没看到老人的书了，就是这块呢，我就把老人这块书啊拿出来看，咱们再这个真的是要好好的这个咀嚼老人的这个红案的评点，太好了啊！今天又看了一遍，咱们先。我是断章取义的，就是说在网上复制了一下啊，就是说咱不妨这个好好测试老人的法师啊，如此明示啊，古德不许，就是说你太直接明示指示，这个名破即不堪嘛 啊，我们的骨，所以说骨折不虚啊。啊，如果你自觉指示这个事儿啊，啊，多半呢，因为你多半落于所界啊，就是落在这个地方的，言辞口意了，就是落在这个所界。你所界是什么意思？界是你介意了，介意就是什么？介意在就落处了嘛，啊，落于所界，执着了啊，落于所界啊。遗害学人啊，所以说一般骨折是明破不急不堪的，并不给你点破，要你自残自悟啊。所以说需自残自悟方得受用啊，就是说这个意思。为什么不给你明破啊？要你需要自残自悟方得受用。如啊，玉秀大夫问指玉禅师啊，如何是佛啊？玉秀遇到大夫秀英诺啊，这个玉指指云，即使是无别物啊。秀于言下有醒啊，当时一觉庆快省力啊，这个原来是这样，是这个就这么简这么省力啊，是背后的啊，这个我一问你答这背后的是什么啊？即使是无别物啊啊，说当时是觉得哇，这个庆快有醒啊，这个省力，这个一下脱去了，你感觉啊，打这个千斤重担一样啊，一下轻了省力。但一听药山闻。一听药山说这个被玉秀大夫被紫玉山给埋却了啊，这个可见呢、啊，紫紫害人啊。那玉山药山就说，药山因为你这个紫玉啊，你这个紫玉禅师啊，你是太直直了，反而啊，就是把玉秀大夫给埋没了，给埋却了啊，让他落又落住了啊，紫紫害人啊，骨折不许啊。以后就是等后来呢。这个秀啊，问药师有三之言，这产生了疑问了，便告假，就便是来参道啊，是拜访这个药山请益，也如上问啊，就是说还是问那段话，药山也是重复了那段问答，就是于秀呢，就是言下一大悟，就是说这时候老人讲说，可知道道须自悟啊，不可由人告知啊，所以一告一知即落窠臼啊，这一块是我写的啊，都不可由人告知啊，一告一知即落窠臼啊。说今如此之言不讳，不宜害人乎？啊，太直指了。当然了，这也不绝对啊。这有的分什么人啊？现在大多数人都不行了，都受不了的直指了。你直指，你指什么落什么啊？那古人，你看古人在27天、28主那时候，很多都是直指的啊。说直言不讳，不宜害人乎？但是呢，这里就是说，老人又一个答语啊。这是老人可能是知问知答的啊。只知之其一，不知其二。这个骨折不许啊，乃是为骨折为什么不许？乃是考验学人的真悟和假悟啊。他的主旨关键目的是在这儿啊，并不是说古人一定说这个东西就不堪就不能实施，还必须要入佛禅啊，并不是这样的。不管是要入佛禅也好，还是实施也好，他的根本目的就是参与考验学人啊，你是真悟还是假悟啊？不能保不上当。这如果说夫知止非仅记取世家一言半语，如果是啊，就是知止的话，你作为一个学员来讲，我跟你知止了，但是你知记的世家就是老师啊，点拨你的老师嘛，你知记的世家一言半语，一言寄语了，你落在言语上，谁的话都转啊，满喊龙统也会个道理，你只是会个道理而已啊，啊，那你把这个道理当成悟了啊，那肯定就死在地下了啊！去滴滴物加物，你这样是肯定不行的。怎样才行呢？你必须是滴滴嘚嘚，就是那个嘚嘚，就是滴滴的滴滴，就是你确确实实的意思啊。那嘚嘚的就是滴滴的意思，就是你得确确实实的悟，你参悟悟到了释迦的开始啊，并不是寄言寄语啊，龙口会个道理，那肯定是不行的。确实是。悟的释迦的开示引起两心的共鸣啊，这着推同时啊，这心心相印啊，心心相不都是佛教用语吗？说打开心灵深处的宝藏，真实认可方为悟道啊，你得真实见到，这才是真正悟道，并非是寄言寄语会的道理啊，那个没用的啊。这老人都学得多好，我们多扯一点吧，因为现在时间是2:18了，再讲下一个公案也没什么时间，也不够，所以说咱们就接着还有10多分钟，就学一学这个老人的这个关于玉秀大夫这段公案哈。譬如取物啊，老人就接着上面说的，因为我在贴那块慢慢贴啊，就像找东西一样啊，不知道东西去哪儿，不知去向啊， 说敬人子是朗然在目啊，就好像说哎高林同学在哪了，这朗然在目亲眼实践啊，虚景明示亦非明非之物，就说他老人啊，他举了个例子啊，就说好像找东西找不到了，哎这不在这儿了吗，哎呀这可不是怎么在这儿，这个就那种感觉啊，就是说哎呀这不亲眼实践实实在在，就好像这个水你再这么说也是那么回事，你会个道理啊，人家这么说你也这么说，你可能再发挥一下啊，把阴阳见解在中国发挥一下，这个确实是这个道理，但是你总不如这个一口本水喝进去那种味道啊，就不用说了，也是清朝清殿了啊。所以说呢，就是说明非之物，虽然说明是通过指示你，但是真正物还是靠智嘛，难道不是你智物吗？必须是智物才能感受到，必须得听尝啊才能知其味啊。所以说此路禅家就是那个叫抡的一声，就是抡的一声，就是抡的一声嘛，抡的一声嘛，一时也就好像是那个说白了就是从磕到碰到碰到啊，忽然间那种啊当下那种像类似脱开那种感觉啊，抡的一声十分之味啊，这才是中味啊。非仅知界啊，性物错会啊，啊不仅仅是知道啊，你不仅仅是道理，你当然肯定是明白，你不仅但是不仅仅绝对不仅仅是知道个道理而已啊。性物错会啊，就是你不能仅仅是当个道理啊，你特别错会了，你别以为这个道理那叫悟了啊，明白了啊。这个为学人，但是呢为学人机智不一啊，各地鲁莽汉，非真应可似是而非，同济一言以为无道啊，就是说这个每个人呢，但是每个人的根系不一样啊，也有胆大啊，胆大的这个为真应可，就是说不但自己没有一定认可，也没经实认可，就好似是而非啊啊，就是说感觉好像是这个事儿，但是真是心里还不知道，脚跟不点地，不踏实啊。你别看他自我觉得我悟了悟到了，其实他心里自己悟没悟是心里是自己是清楚的，自己一像那个玉秀大夫啊，药山不是玉秀大夫啊，药山一问，药山大德嘴里这种话一出来，他立马就疑了。如果真疑真达不疑之处，你像大明禅师的说的那个非心非佛，马祖道说非心非佛，人家也是脚跟点地，应该也不受你惑啊啊，所以说似是而非，徒其一言以为悟道啊，这脚跟自己悟了，但是呢已经这个扎着啊这个被逼着啊，就是说已经所逼啊，就称目皆是不知所措，这此病非禅啊，不可共为禅，这跟这两码事儿啊，这个意思。说举余秀公案，这都是就是老人这个原文啊，我就是咱们一块学学啊，因为真的是非常好，时间也不多了，我们就把这剩余这点时间啊，大伙一块分享一下啊。说举余秀这个公案呢，乃药山老婆心切啊，这个恐其悟术不真呐、啊，药师啊，就是这个慈悲为人啊，就是说他不见得药山主要刚才上面老人也提到了，药山主要看你余秀到底。大夫到底不为物，他并不是说这个止于禅师他那么制止不对，他不在那个地方上说这止于禅师没错，但是呢你余秀大夫是不是那根气啊，你是不是真悟了啊，你找着他那啥时我就放出一语了，放出一言啊、那黑山这个王后薛师兄，你切出这段公案是什么意思呢啊、要不您上麦来说一说吧，好吧啊，子玉禅师知止作乐，深得马祖心髓，也就是一知止说法。余秀相公问如何治天煞官火，余秀大夫问这做什么是公施舍，这个便如上比过。后面这句话应该很好理解啊。这个子玉禅师知止作乐，深得马祖心髓啊，这个就是说子玉禅师经常知止啊，他这种知止这种作乐啊，深得马祖心髓啊。比如说，所以说药山并不以子玉禅师这个作乐啊。但是看主要看你余秀，你余秀大夫这一块你是不是那根气啊，你是不是这个能够在这个言下自悟啊，你别和硬个悟个道理，仅仅是个机缘句悟个道理啊啊，所以说呢孔啊这个药山禅师孔是悟术不真嘛，知悟悟人，你就到底想验一验他，就是说看你脚跟点不点地咯啊，如果你真悟了的话，是佛语亦不堪入耳啊，就是说佛，那就是说也要洗耳三天啊啊，所以佛是洗耳三天啊啊，但是对初悟之人啊，就是说可以这么说啊，但凡是 这不免虽因祈祷啊啊！你这个人家说什么说好你就起，说不好你就不行了啊！你是虽因这个颠倒，你还是没踏实啊啊！最好你这边水喝到了，别说这个水不是这个味道，是那么别人千说万说影响不了你，因为你知道这个水的味道了。所以对别人再怎么点评这杯水如何如何啊，你都不会在这个在这上产生疑问了啊。所以当时呢，这个于秀啊，只是囫囵吞个枣了。呵呵，定位真物啊，这个老人说了啊，不免随因定动啊啊。所以说这个听了药师之言之后啊，就开始生疑了，就请医药膳啊。这但是这一调就上钩了啊，可见并没有真物啊。所以药膳禅师在这个节骨眼上又给他下了一句这个鼻涕之物啊，又给他下了一句，其实是同样反复的一回的一语啊，就是说你落实了，其实这个就是说按理说就被他主持了，就还是这么问的。这个时候呢，于秀大夫，那就是他人，这是个人他人呐、啊。你就让就换我们千说万说，也未必是这么说的。就是知道道理，千说万说也未必说，因为这是适合他的机啊，在他于秀大夫这个当机上，哎，他这一悟啊，透彻心源啊啊，就鼻涕之悟啊。这个止欲啊和药膳啊，这个有二语啊，一个是直续明止。啊，一个是反离暗示啊，对呀、啊，这个药膳这里的反离暗示啊，这个一个是子玉禅师那是明直续明止啊啊，论者没以君属之，但是呢君属啊直指说法，论者没以药膳为巧，其实一个半斤一个八两啊，无有宣之，并没有什么高低之分啊。譬如寻物啊，一个说在这里，另、那、一个说你看这是什么、啊、就是说一个意思啊，这并不二致，后人呢就打语言官司咯啊，这些东西参合子都是这样啊，说你这个说有道理，那个说那个，哎，这个说很正好，真有道理，其实呢明白主旨就可以了，其实就是关键处啊，只是表达的方式不一样，采取的切入点不一样，其实都是指向这块啊，说意思一般其实并不二致，切后于子所以为巧啊，结仗前人之力啊，力无前人，于秀物来亦无事轻便啊。这个前人之力呢，这个借后语之所以微巧，为就是说、为什么说药膳之行巧了去巧了呢？因为当前仗前人之力啊，前人一个是指这个药膳，一个指玉之指了，因为它有个路处啊，有个路处，有个路处，其实也未必说这个。药膳呢，就是说这个于秀一点没有醒啊，还是有醒，然后有醒，只是说他还不敢落实啊，不敢落实，就像雪中禅师的不敢点地，有时候非得经过这个岩头雪洞那么一下子啊，他才造成这个才能发明彻底心源啊，自行本性中流出来啊，哎，他就是说这个药这个一样，这个药膳禅师也一样，哎，毕竟药膳禅师这个有前言之借力啊，因为加上这个药膳禅师已放出一句话啊，被紫玉山埋去了，这一直在他心里直打鼓呢，他正在成天来琢磨这个事儿，琢磨参这个事儿。那经过这个，他因为药膳一定有这个其他的经营之语啊，或者其他的一个指示啊，没想到药膳还是跟紫玉山是一模一样的话语，那对他来说这简直很大的冲击啊。因为他一开始他不认同这个，因为看药膳的评价呢，他并不太认为这个子玉这个和那谁和这个于秀他俩是心心相印了啊，并没有这么认为，因为他药膳禅师那个话嘛，总是给人这个意思，说他一定因为前面一定有一个其他的言语，但是世上如出一辙，所以说他一下子这个从这儿脱落啊，一下误入进去，所以说对他怎么误入，咱们也无非是揣测揣测而已啊啊。好了，下边就不接了，因为时间马上到29分了。29分，好，现在就是说基本就到这里吧啊，非常感谢各位师兄啊，包括这个吉峰师兄啊，雅峰师兄啊，都上来这个讲得非常好啊。好，下次我们再见吧啊。